从约翰福音第一章，从第一节看起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道就是神的话，神的儿子。当约翰福音讲太初有道的时候，我们越来越看见这个道呢，是有位格的，是一个 person。那么在旧约的时候，其实也有一句话跟这个相当的对应。旧约、新约都把神的话、神的道说成是上帝的第二位，也就是圣子。不过旧约里面有一节经文特别表现出这个，就是以赛亚书第55章第11节，我口所出的话，口里出的话，上帝的话，上帝的道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。上帝的话说出去就会有功效，就像圣经讲的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上帝的话是有位格的，是有力量的，能够把上帝的旨意成全。这里也把神的话就像新约一样，说成是上帝的灵或者上帝的儿子，是被打发出去完成上帝的旨意。他们就是上帝旨意的成全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出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不管这个世界如何的抵挡上帝，不管我们是如何的冒犯神，我们的罪恶不管何等的深，那蒙神拣选的必因为神的话、神的儿子。那么在这里，我们没有多讲神的灵，但是也是一样，因着神的儿子、神的灵被神打发出来，就能够成就他的工作。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到的“太初有道”，这个道跟神在一起，也就是以赛亚书55章11节的“我口所出的话”，不只是一般的话，是一个讲出去像一个使者一样。会成就工作的那一位。太初有道，我们通常就讲到太初是多久以前，是一开始，是时间的起点等等。这有一点忽略另外一方面，太初如果有道，太初当然有道，我们也要记得一点，太宗也有道，宗是终点的宗。这个呢，在启示录第22章13节有讲到说，耶稣说他是阿拉法，他是俄梅迦，他是初，他是终，他是始，他是末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讲我们的主耶稣有始有终，有始有终是一句好话，但是不能用在耶稣身上。有始有终，我们通常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做事能够完成，有开始也有结束。但是如果用在耶稣身上，就是他有一个开始，他也有一个结束，断乎不可。我们的主耶稣无始无终，他是永远的。当圣经里面特别启示录讲他是始，他是终，他是阿拉法，他是欧美甲，这是希腊字母里面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，绝不是说耶稣有一个开始，然后有一个结束。开始之前不存在，结束之后也不存在，没有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在讲到说，主耶稣三位一体的第二位，在世界的创造开始，他是那个开始者，在世界的结束者。他也是那个结束的，从开始，世界的开始，宇宙的开始，时间的开始，时间空间的开始到结束，耶稣或者三位一体的真神都在掌管。创造是他，结束也是他。各位，这个世界会结束的，这个世界会过去的，但是在这个要过去的世界中，你我信靠上帝的人，我们就会有始无终。 耶稣是无始无终的，他是永远的。我们有一个开始，我们受造开始，受造之前不存在。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有永远的生命，是永恒的。那么这个永恒的生命不只是在我们一般想的很长很长很长。如果你想到永恒，你想到永生，就想到秦始皇的梦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，你就大错大错大大错。永恒绝对不是说长而已，甚至说长可能都不恰当。永恒是指着上帝的那个特质，美善的，我们勉强可以说是持续的，但是重要是它是一种美善，它是一种不会消失，不会厌烦。听起来很玄，我希望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都说不玄，因为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今天在世界，因为有上帝给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希望能够常常体会到永恒的生命。这一点有的时候世俗的人都会这样讲，有的时候世俗的人都会讲到说，哇，那一刹那，那一分钟，那一段时间，当他发表演说的时候，当他表现出什么的时候，当他唱出咏叹调的时候，当我们听到那优美声音的时候，我们好像进入永恒，然后我们会说一句话，我永远不会忘记啊。那个时候，就是我们因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即便堕落了，罪恶了，离开了我们的天父，但是因为神的恩典，我们多多少少连不信主的人也能体会到这一点。但是不信主的体会那种深刻的印象，恐怕美好的有，可怕的更多。哇，我永远不能忘记那天晚上当什么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个可怕。我们通常是这样的事也有印象。不过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因着神的爱，因着对真理的认识，我们在世的时候常常体会到那永恒的美好。可能有的时候是夫妻之间的相爱，有的时候是朋友之间，总之当我们在世上活到爱中的时候，我们经验到永恒。我们活在罪恶中的时候，我们也会经验到地狱的永恒，那种羞耻、痛苦、无奈，我觉得还有一个字，空虚，也常常抓住我们。那么在罪恶的世界里面，我们会经验到永恒，不管是永恒的好或坏，一点点，但是我们能经验到。耶稣、上帝三位一体的真神是到永远的，我们人是在受造以后存在，存在了以后，我们就永远不会消失了。但是是永远在天堂，还是永远在地狱？那就是我们在约翰福音今天以及每一次讲到听到我们需要领会的，就是我们要信靠他，就在永远的幸福中有份。好，不过我们不去讲那些，我们还是在讲到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是指着上帝耶稣基督是无始无终的，是永远跟神在一起的。第二节讲的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也是一样，重复的讲，强调耶稣或者道或者是神的话，神的儿子是跟神同等而且永远同在的。这有点抽象，希望下面讲的就不抽象了。我们刚刚也提了一下，我们的主耶稣或者我们的神或者我们的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在没有世界、没有宇宙、 没有时间空间的时候，他们三位，他一位。我们讲神的时候，讲位格，我们是讲他们或你们。我们讲本体的时候，我们是讲他或你，单数、复数都可以用。我们希望我们认识的清楚，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没有世界、没有时间、没有空间的永恒，世界没有造成的时候，他们三位互信、互爱、互荣、互尊，没有缺乏，完全美好。因着爱受造物，神决定造这个世界，那么这也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你看到这里已经看到约翰的手法了，就是把信息重复又重复，道就是神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不是啰嗦，是强调道跟神的永远的平等和同在。万物借着他造的就够了，但是他还要再讲一次，再强调一次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约翰就在这些地方看起来很头痛很抽象，但是实在是在希望引发我们再接一句话。我们中国人其实尤其是文人很喜欢做对子，做上联和下联，讲出一句要接下一句。这个古人有很多的笑话或者故事，现在我们说接上面说一句话下面接一句，常常我们没有这个能力。在这里约翰似乎在考我们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那接下面一句话我们能够接吗？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好，各位不要考试了，我们就想一切都是他造的。下面要接的一句话是什么？下面要接的一句话是，因此一切是美好的。因为我们想到创世纪里面讲，神看他所造的都甚好。我们也讲过好多次，包括使徒行传14章17节那里，保罗对路斯德的人所讲的话，他在雅典也讲过类似的话。神创造这个世界，要我们饮食饱足，满心喜乐，要我们吃喝快乐，享受这个世界。基督徒即使这个世界堕落了，充满了罪恶、虚空、痛苦、可怜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，我们都活在这样的经验中，这就叫死亡。我们活在死亡中，我们死在生活中。即使这样，基督徒和这个世界上的人，因着神、因着圣子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奇妙的创造工作，我们满心喜乐。这个你在旧约圣经里，包括以赛亚书、诗篇里面都有很多。我讲过很多次，基督徒不是消极负面的，我们比世人更加强调世界的罪恶、人生的空虚。我想到但丁的《神曲》里面一开始的那个很有名的话，我进到一个黑森林里面，正路完全断绝了，这个世界无路可走，无家可归，无望可盼，无爱可悦，我们在这个世界无福可享，无力可靠，一切是空虚的。因为人生如果没有上帝，如果不信上帝，就实在是悲啊，是《满江红》里的话吗？空悲切三个。 在传道书里，神也这样告诉我们，神造的世界美好，但是当人不因为这些美好而归荣耀给上帝，信靠上帝的时候，越美好越空虚。不过即使是空虚，愿意信靠神的人，甚至不信靠神的人，在他的恩典下生活越规矩的人，我们还是越能享受到上帝的创造的美好。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我刚刚从法国回来，法国人所造的东西，我们觉得有一些精品，有一些美好。各位，整个世界上帝所做的是美好的。凡被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所以我们活在世上，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件事，即使是人这么堕落痛苦，我们仍然能从其中享受到上帝的美好。在华人福音派、西方福音派里面，我们很正确的常常强调，道或者道所做的最伟大、最重要的事，拯救我们。在上帝的奇妙的救赎当中，光辉之下，上帝的创造好像是一个过去的事情。其实不是，上帝的创造仍然是美好的。或者我们在这里讲到道的工作，不管是创造或者是对堕落世界的照顾，那个字叫 providence， 中文翻护理。静怡这个学校是天主教学校，英文就叫 providence。 美国有一个罗德岛，罗德岛的州中心就是 Providence。 那么护理的意思是，上帝造了世界以后，即使世界堕落离弃上帝，上帝并没有离弃这个世界。不但没有离弃这个世界，神仍然巨细无遗的在每件事上执行他的旨意。这里圣子也有份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在他里，不是借着他造的。这是创造。下面一句话，约翰就讲到圣子另外一个工作 providence， 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字、这句话翻得清楚一点的话，可能我们要这样翻。生命在他里面，他当然就是道，就是耶稣，这生命就是照进人心中的光。人的光应该不是从人心里发出的光，人的光应当是上帝照到人心里的光。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没有一刻，没有一个地方，没有一秒钟没有上帝的话，没有上帝的光。上帝的光是约翰喜欢用的用法，上帝的光、上帝的话一直都照在人的心里，没有一个时候停止。诗篇十九篇第一节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，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可听。他的亮带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。各位，整个的宇宙，包括你的人生，我们在上帝的爱中生活，我们在上帝的真理中生活，我们在上帝的光中生活，我们在上帝的话中生活。我听说过很多的天文学家跟我们讲说，这个宇宙你看起来，尤其你出了地球以后，看起来是一个很极静的空间，安静的空间，其实充满了声音，充满了电波的声音。那个我不懂，但是根据诗篇十九篇， 这个宇宙充满了你耳朵听不到的声音，这个宇宙充满了上帝的儿子对万物所说的话，从天的这一边到天的那一边，永恒他的话在对这个宇宙说，诉说上帝的奇妙。我们是罪人，我们离开了上帝，我们听不到这个声音，但是即使听不到，上帝的光仍然照在我们身上，耶稣在照在我们身上，在传扬他的手段。如果我们被圣灵重生了，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你应该有很大的福气。你我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上帝随时用他的精品不要钱的恩惠和慈爱跟我们在一起。这个话，这个恩惠，这个慈爱，这个生命，这个真理，这个爱，就是照进人心里的光。我们是在黑暗里，但是不断的有上帝的话，上帝的真理光照我们，这个叫 providence。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哥罗西书和罗马书也讲过类似的话，罗马书讲的那句话你们大概都说得出来，万有都本于他，依靠他，也归于他。本于他，万有都是上帝，都是道所造的。归于他，万有的成全结束也都是耶稣的事。在创造和最后结束的中间这一段，依靠他，就是 providence， 也是耶稣所做的。人的生死成长，国家民族文化的兴衰，都是上帝的儿子所做的。生命在他里头，宇宙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上帝的儿子的话托住了这个世界，万有依靠他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，他的话托住万有。上帝的儿子有这个能力，这是 providence。 这个 providence 里面包括三个部分，一个，这个罪恶的世界是被上帝的话保存的， preservation。 你不必记得这个英文，这个观念我们能记得。这个世界没有被上帝丢弃，任何一个时候没有被他丢弃，也不可能丢弃。他的爱和权柄和智慧一定对他所造的世界有所保留， preservation。 另外在英文里叫 cooperation 或 concurrence， 合作。上帝在管理这个世界，护理这个世界的时候是跟人合作的。合作这个词不太好，但是神学家也想不出更好的话。我这样说，我举过这个例子，举两个例子。一个例子是诗篇139篇的话，我受造奇妙可畏。可是各位，我们的受造跟亚当夏娃的受造大大的不一样。亚当的受造没有父母，没有性行为，是神说用泥土造出来的。当任何一个人，包括不信主的人，他的产生，他的因着生理的因素产生的过程，在圣经里讲这是奇妙可畏的，这是上帝的创造。可是对不信主的人，甚至我们信主的人来讲，我们完全看不到上帝。你看不到上帝在整个我们产生的过程中做了什么事。我们信主的人会说，哦，这真奇妙，一定有上帝。但对不信主的人来讲，这就是一个现象，一定是会有的。 这是一点。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世界被上帝管理，完全被上帝管理，但是世界被上帝管理的时候，上帝说话做事带领，对不信主的人完全没有办法看到这是上帝在做。对信主的人来讲，我们会承认这是上帝在做，可是不免也有怀疑的时候，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。这各位举例子，像你们的婚姻，像我们的婚姻，是不是主的带领？ Well， 幸福的时候很是，不幸福的时候就不大觉得是了，或者是你会觉得这是上帝错误的带领。通常一出错，我们都是有神论，就一出错都是上帝的错啊。做的对的时候，我们都是无神论，那都是我们自己的功劳。那么不对的时候，就是说是上帝做错了。这个世界每件事神都在带领吗？我知道我们很容易说一句话，如果红海分开了，如果有神迹奇事了，我就相信神在带领。可是各位，红海分不分开，神都在带领。神让红海分开，那是到目前为止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年才有一次的事，不知道是不是绝后，最少是空前。而每天的潮汐也是上帝的带领，这两个是一样奇妙，只是我们天天看到潮汐，我们百万年才看到一次红海的分开。另外一个例子，神在掌管这个世界，包括每件事，包括我们今日日用的饮食是主赐的。感谢主赐给我饮食，我每天都要谢饭，谢三次。如果你喜欢吃零食的话，当然还要谢很多次。你要谢谢上帝赐你饮食，我也讲过很多次，神赐你饮食，对不信主的人来听是很刺耳的，也很可笑的。你的食物是农夫耕种出来的，你的食物是不信主的牧羊牧牛人养出来的，你的食物是不信主的人烧出来的，你的食物哪里是上帝给的？当我们说感谢主赐我们饮食，感谢主我受造奇妙可畏，感谢主带领我度过一个童年，感谢主让我考试，大大小小的每件事，平常不平常的意义造造件事，都是神在做的，都是神做的。但是神做这些事，我们人唯有凭着信心知道，也唯有凭着信心顺服主，跟他合作。就我们不是懒惰的，连不信主的人也不是懒惰的，神借着不信主和信主的人，在人间的文明和自然中做每件事，神跟我们合作在管理世界。那么第三个，神也 government 这个世界，神也统管这个世界，神保存，神合作，神统管这个世界。但以理责备伯沙沙王说，你不敬畏那个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动作的上帝。各位，你现在坐在哪一个位置上，并不是上帝强迫你坐下来的，你看哪一个位置比较舒服一点，离冷气远一点，或者讲员比较不会看到你打瞌睡一点，那么你就坐在那个位置上，你选择的。这个一点都不妨碍说我们做的一切事情是在主的手里，求主帮助我们深深的相信神创造了万物，而且万物都甚好。即使堕落了，有这么多痛苦和丑陋， 神仍然在管理这个世界，保存这个世界，跟人一起治理这个世界，一起统管。神掌管一切，我说的一起并不是要剥夺神的绝对权威，而是说我们经验到的，我们也在做事，这使我们在极大的痛苦和罪恶的世界中，我们会说生命在它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我们因为相信，包括你现在仍然相信，希望你是相信，神在掌管你的生命，我们的生活就还是有盼望。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第五节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这一句话我也解释过，光照在黑暗里，耶稣对我们说话，光就是道，就是真理，就是上帝的第二位，光照在黑暗里，这光是人的光，照进人心里的光。黑暗就是这个罪恶的世界，黑暗就是你我，我们拒绝接受上帝来的真理。但是这句话又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，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，我看一下英文的翻译，大概都比我们中文翻的要完整一点。黑暗不接受光，那个不接受可以翻不接受，但是可能更好的翻译是不能拒绝光。我们不能拒绝光，这个真是圣灵给约翰一个很大的启示啊！黑暗不接受光，这个世界是恨恶上帝的，但是黑暗的确不能拒绝光，不能胜过光，不能克服光，越黑的地方越不能克服光，越黑的地方那个光越小就越能显出来。我们也要有这个信心，任何一个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能够活下去，靠着主活下去。在以西结书16章，我们中文也没有翻出来，那个讲得更好。耶和华看到以色列是一个被丢弃的女婴，在路上滚在雪中，耶和华说活下去。我们没有办法活下去，我们没有力量活下去，我们没有盼望活下去，我们没有路活下去，罪恶的世界只是在痛苦死亡中早一点晚一点，可是有上帝的光，我们就能够活下去。黑暗不接受光，我们也常常拒绝上帝的真理，我们常常拒绝上帝的爱，我们常常拒绝活出上帝的真理，活出上帝的爱。我讲的是两方面，有的时候我们像拉结一样，受苦太多，受难太多，我们不肯受安慰。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，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，太痛苦，我们不肯受安慰，太痛苦，太人生太无意，我们不肯信耶稣，这是一点。另外不是我们不肯受安慰而已，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肯去安慰别人，不肯去爱人，不肯去为人主持正义。为什么？太累了。为什么？有的时候我们也有点幸灾乐祸，对于别人的幸福不大喜欢看到，我们不想，我们就变得更加堕落。感谢主，各位，我自己越活越觉得，在任何一个地方，神仍然在工作。光照在黑暗里，上帝的道，上帝的真理，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教会 把光、把爱、把真理照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这个罪恶的世界不能胜过上帝的福音。不接受是的，我们更好了解是不能胜过。下面我们跳到第九节去，我们已经讲了上帝的道做的两件事。上帝的道做的第一件事是创造，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，而且我们接了一句话，万物都甚好。另外，光照在黑暗里，他不仅创造了世界，他继续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这个世界，使这个世界不会这么快就在上帝的震怒中灭亡。这是真光，那光是真光，耶稣是真光，耶稣是真理，耶稣是真爱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上帝的福音，上帝的话，比灿烂的阳光要更美好。记得美在主耶稣那首诗歌吗？它灿烂，比任何的星星、月亮、太阳都要更美好。那个是真光，是美光，是美丽的光，是善光，是生命的光，照亮我们，包括照亮我们心中罪恶的隐情，也包括照亮我们该走的道路，使我们活着有盼望，照亮一切任何一个时候。这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，一方面可以说是耶稣降生以前的世界。耶稣没有道成肉身，福音书还没有写成，福音没有传遍天下，在我们的唐朝、汉朝或者任何一个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，上帝的光都仍然照在人心里。啊，这个在约翰福音，我们马上又跳到罗马书讲的，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神的永能和神性不能够被消灭的，在最恶的恶人身上，他也在自己行恶的时候，希望把自己的恶行抹煞一些，掩盖一些，不要叫人知道，不要叫人看到。最恶的恶人，杀人犯、强奸犯，在可能的情形下，他都要说这不是我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这是恶的。没有人不知道，没有人没有一些最基本的道德真理的光，他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，照亮一切的万物。这个太阳光很美很好，这个太阳光还是有阴影。上帝的真光没有阴影，照亮一切世上的人。没有信主的人，没有听过耶稣的人，他们心中仍然有这个光。当耶稣降生了以后，当福音开始广传了以后，这个就更明显了。就是第九节，那光是真光，既是指耶稣降生以前神在人心中的自然之光，也是在耶稣降生以后福音的恩典之光。恩典之光跟自然之光不太一样，自然之光让我们知道一些对错是非，但是没有恩典之光，没有清楚的福音来传的话，我们只觉得千古就是一声长叹而已。那么当福音之光来到了以后，我们就真是有盼望了，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父，我们的主来到我们当中。他在世界，前面看，他在神的旁边，他就是神，他现在在世界，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 却不认识他。我知道约翰福音很难懂，我知道约翰福音叫我们觉得很困惑，不过我自己看，我也觉得约翰福音实在是写得太美了。他在世界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用很简单的几个字，把人对上帝的绝情和上帝对人的奇妙的爱表达出来了。他在世界，他没有离开我们，他没有离开这个离弃他的世界。这个世界包括你我在不信主的时候的状况。我们不但是他在我们当中，我们也是他所造的，他为自己的荣耀所造的，我们却瞎了眼睛，不认识他。那个生来瞎眼后来被耶稣医治的人，耶稣说，你知道神的儿子是生命的吗？他说，谁是神的儿子，叫我信靠他。耶稣说，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。这我们中文也没有办法翻出来了。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片语是常常用的，就是我是。我是世上的光，我是好牧人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我是羊的门。我是，有的时候就是我是，我是 a go a me， 希腊文就这两个字，我是 a go a me， 我是，我是，你们想得到吗？学者说，这就是出埃及记里面摩西问耶和华说，你的名字是什么？摩西听到的答案是，我是自有拥有的，我就是我是。约翰福音就用希腊文来表达，耶稣是我是，我是，我是，我是什么。他对那个生来瞎眼的说，这对你说话的就是他。原文就是，对你说话的我是。不好翻译，所以只好照着现代和合本这样翻译。他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不接待他。耶稣说，跟你说话的就是，耶稣的话就是真光，耶稣的话就是真理，带着圣灵的能力一进去，那个人就拜耶稣。就跟我们一样，当神的话在我们心中，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不由自主的要拜耶稣，要信耶稣，要爱耶稣，要传耶稣。我说了，在约翰福音包括第一章里面讲的这些，神创造万物，道创造万物，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们要知道神创造的美好。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不接受光，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们要知道神仍然在做 providence 护理的工作。当他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不接待他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那就要请你接待他了。整个约翰福音目的，各位可能也记得是什么，就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讲的，约翰说，这些事写给你们，是要你们信他。还有吗？还有，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又告诉我们了，写这些话是要我们爱他。二十一章不是耶稣三次问彼得，你爱我吗？二十章讲你要信他，二十一章讲你要爱他。那么这里讲我们要接待他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是自己的家。这个家比我们一般的家还要更了不起。我们的家租来的，我们的家买来的。这个世界是上帝盖的。这个家不仅是我的地，我的土，是我盖的。我们借住在上帝的家里，当上帝来的时候，我们倒不接待他。约翰也用非常简单的话来表达了一个很奇妙的真理，很可悲的真理，就是人对上帝的悖逆是很深的。我们一想到人的悖逆，人的罪恶，又是都是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这些，各位，不是这些，一切罪恶的根本在于我们故意不认识他，我们故意把自己以及这个罪恶世界欠他的当作理所当然。他来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不接待他。我们在旧约圣经里还可以看到这句话，也可以再接下去，自己的人不接待他，倒接待别人。我们罪很严重，我们对上帝对耶稣是如此的不敬不爱不信。哦，感谢主，有人爱，有人信，有人拜。我希望我们当中每个都是，凡接待他的，你接待了。各位，我回家了，我家里的人没有把我赶在门外，你来这里干嘛？这不是你的地方，不是你的家，我还要花好多的力气，还要打很多的官司，说这是我的家。我们接待了他。当上帝被一家一家拒绝的时候，当主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，他和他的门徒仍然被拒绝的时候，我们感谢主，主是谢谢上帝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但是那是主耶稣的态度，我们的态度真是应该匍匐在地上，铺下地毯来迎接他。凡接待他的，什么叫接待上帝？就是承认上帝，这是你的家，我是你的人，我是被你造的，我爱你，我信你，我传扬你，我服侍你，我顺服你。主耶稣，请来，我心有空处为你。这也是一首老诗歌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是什么观念呢？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的观念，重生。我们因着信靠耶稣，我们重生，或者很多人喜欢强调，我们因着圣灵的重生，我们信靠耶稣。谁先谁后，学者喜欢去讨论，我觉得不需要讨论，圣经两个都有讲。我们确定一件事，不管是重生，是相信，是跟随，是爱主，是传扬主，任何一个正面的动作都是主的恩典。我们没有能力，我们堕落了，我们不认识上帝，但是神拣选的人，我们就蒙神赐权柄，成为他的儿女，我们就重生了。我们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不是从人意生的，是从神生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上帝国度的人，我们也是世界上的人。我们有我们肉身的父母，我们也应当孝顺他们，因为这是上帝借着他们让我们来到世界上，上帝借着他们养育我们，照顾我们。他们有错误，有失散，但是这是上帝使用的，我们感谢主。我们更感谢主，让我们是神生的。哦，我们是人生的，我们也是神生的，我们受造奇妙可畏。你信耶稣， 那个困难，那个不可思议，是圣灵的工作，是重生奇妙的。尼哥底母不能懂，但是我们都应该能懂的。神生的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这句话，它是回想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神也住在他们中间。住那个字就是支搭帐篷。神曾经在旷野的时候支搭帐篷在以色列人当中，住在以色列人当中，吃在以色列人当中，活在以色列人当中，走在以色列人当中，是象征性的，但是也是真实的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。我们的生活是丰富的，虽然常常贫瘠；我们的生活是多彩多姿的，虽然常常我们觉得单调。但求圣灵常常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活在一个沛然莫之能御的上帝的爱和真理里。这个真理也是光，我们看过他的光，我们听过他的话，现在如果圣灵感动我们，应该也听到神的话，告诉我们父独生子有多大的荣耀。好，我们的结束仍然是，那么这位上帝道成了肉身在我们中间，创造了世界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回想一下，他创造世界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的世界是美好的。他管理这个世界，让我们知道纵然我们都堕落得这么可怕，魔鬼是这么的兴旺，我们仍然知道主在掌管，主在每件事上掌管，主在最可怕最可怜的事上，最不幸的事上，就是他的儿子被钉死的事上，他也在掌管。这就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信靠他。但记这些事在这书上，是要叫你们信。我们信，我们信，主啊，我信。西门的儿子巴约拿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比这更深吗？主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约翰福音还有整个圣经，要我们知道，我们应当信靠他，我们应当爱他，我们应当在信爱当中活下去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同在，求主光照，求主说话，求主扶持，求主带领。主，我们需要你光照，因为我们是如此的黑暗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的黑暗拒绝光，却不能胜过光。主也对我们说话，我们耳朵背耳朵聋，听不进去，求主继续的说，用慈神爱所对我们说，用圣灵对我们说，按着我们的名字叫我们，对我们说话，好像玛利亚听到耶稣说，玛利亚听到耶稣的话，他就喊出拉波尼，他认出耶稣了。主，求主对我们说，让我们看见，让我们重生，让我们开门接待你，让我们打开门，听到你叩门就接待你。凡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，凡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